专题，我们都看见你自己的眷顾，我们就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再一次把这点时间仰望在你手里，但愿你今天再一次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请我们翻到西番雅书。我们特别来看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好，我想我们暂时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西番雅书，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一节一节来看，因为西番雅书呢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起码要把圣经里面到底讲些什么，根据原文什么样的领会是最准确的领会，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的介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接着来看第三章，因为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大概看到了第二章的末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还不健忘的话，还记得吗？这个西番雅书呢刚好是分了三段。哪三段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一段。那这里为什么呢？这里讲到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那同样的一段话呢是在第三章第八节。那最后一句，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么前面是说他，到了这个第三章是说我，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很明显的呢，你可看得出来，西番雅书是分成三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一段，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是第二段。然后呢，第三章第九节一直到末了刚好是第三段，所以我想圣经呢很自然的把它分得很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西番雅书一开始呢就叫我们想起挪亚的故事啊，不过神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世界还是要到尽头的。所以呢，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宣告。那么这个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最后要临到全地，就好像当初神的审判临到挪亚那个时候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是如何。所以讲到神对于挪亚的宣判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在人子的日子的宣判乃是在西番雅书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西番雅书讲到人，讲到什么？讲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特别讲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很少有一卷书像西番雅书那个责备的话或者审判的话是那么严厉的。所有读圣经都知道，你如果在全本圣经六十六卷里面，你找不到一卷像西番雅书一样。那么我想前面一部分的话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那么因着开始是这样开始，所以下面就形容啊，就从形容。那么先是讲到犹大，和先是讲到神选民中间的情形，然后呢这个就是特别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城，然后最后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讲到那个神的手最后很明显的要临到他的百姓。当然这些话呢是特别最早的应验，是应验在就是巴比伦来把他们掳去啊，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不过我们说过，西班牙他所看见的是用时间的望远镜来看，因为他看得很远，所以他本来以为主的日子呢是一段的时间，其实呢我们知道那个有极近期的应验，那是指着巴比伦，把这个巴比伦侵略这个吞灭以色列人说的， 掳去掳掠以色列人说的。那么还有一个不要忘记，那就是在主最后要回来以前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第二章呢，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八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一段也是从不知羞耻的民开始，然后讲到列国怎样受审判，然后最后呢那个日子就来到，所以呢也是一样，就等于把第一章的话再把它讲得更细一点。那么第一段呢没有讲到列国，第二段也讲到列国，所以神是公平的神啊。虽然神是用列国来审判这个以色列人，但是问题最后呢，等到神用完了这些器皿以后，神也审判这些欺压以色列的列国，所以表示说所有人都是罪人。不过我们要知道，神对于他的选民一个更重的一个目标，乃是要挽回他们，乃是要为着主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西班牙书呢很明显第二段。那么然后呢第三段那就是讲到那个最后神见证的恢复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因为第二章我们已经看过了，开始是讲到不知羞耻的国民，当然是从以色列人开始。当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十个支派已经被掳，只剩下两个支派，所以这里不知羞耻的国民乃是指着犹大说的，指着两个支派说的，指着南国来说的啊。从那里就开始，然后呢就讲了列国、腓力士人，然后摩亚和亚门，还有古实和亚述，他怎么样要受到审判。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第二章啊给我们看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所以这个很明显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第二大段里面有很自然分两个小段，一个是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就第二章，然后呢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另外第二个小段。那么前面呢是讲到一开始讲的犹大，那这里呢一开始讲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里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虽然呢就着国来讲，南国指的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到犹大的遭遇，讲了两个支派遭遇，他一定要提起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就不同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座城，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当你全地看见有一座城叫耶路撒冷城，这座城为什么是那么荣美，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城里面有圣殿，象征神的同在。所以只有当它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很自然有一个表现，那个就是神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活在神面前，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发出光来。那么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所以我们叫见证呢没有摆在斗底下的，都是很明显的，是公然的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的思想就是讲的见证。所以大家要记得在这里呢，很前面是说不知羞耻的国民，这是指的犹大，但第三章第一节呢，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城呢？你看底下上下文，那一定是指耶路撒冷城说的。所以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事实上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那么我们知道犹大整个国家的光景，整个百姓的光景是失去了羞耻，没有感觉了，意思就是说良心在他们中间已经不起作用了。虽然圣灵常常对他们喊话，良心喊话，但他们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灵永远是和肉体相争的，所以圣灵与肉体相争的时候，证明说还有希望，还有挽回的可能，这个船可能还不会沉。但是等到呢最后那个感觉完全麻痹了，完全没有感觉了，就像是不知羞耻的国民，那这个时候就是船长宣布弃船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审判的时候就要临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啊，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太，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以前， 在贝洛的前戏，他们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是不知羞耻，没有感觉的。所以这是论到那个名。但是呢，现在呢，不光是名，这一般的名和贝洛的十个支派不一样。贝洛的十个支派是北国一个国家亡了，如此而已。或者说十个支派被掳了，那就是这些神的百姓就四散了，如此而已。可是呢，剩下两个支派和前面十个支派不同在哪里呢？剩下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和圣殿发生关系，也和圣城发生关系。那圣殿是说到神与他们同在，因着神与他们同在，外面自然有神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神对待十个支派和神对待南国两个支派不一样，都是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很明显的，神是把见证的责任呢，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上。因为那个十个不在乎，他们另外有了敬拜的中心，所以有了撒玛利亚做他们的中心。所以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我们在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就证明说，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虽然神当初呼召他们，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那这个是包括十二个支派来说的。但是最后呢，他们的表现表示他们根本不在乎。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十个支派被掳以后到今天几乎都还没有回来，到现在只有400个这个马拿西支派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所以实在说来，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十个支派一直要等到主回来，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关心圣殿，也不关心圣城，他根本不在乎的。所以他们不只是拜偶像，他们四散不错，很可惜他们好像被分散了。但是还有一点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更严重，因着他们不关心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他们根本没有回来。就是说，当过了70年以后，我们知道巴比伦他们被掳以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最少有两个支派会回来，虽然不是几百万人一同回来，但起码有5万人他们愿意回来，他们愿意肩负那个见证的责任。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只有耶路撒冷重建，只有圣殿重建，弥赛亚才能回来呀，救主才能降生。因为救主降生，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他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圣殿要准备好，当然圣城也要准备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两个支派，为什么神为什么呢？因为对两个支派来讲，神对他们有盼望，神把他自己荣耀的见证就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呢，他们虽然被掳，不是几千年才回来，我们的马拿西支派到现在大概经过2600年才回来，如果他们真的是马拿西支派的话。但是犹太人根据圣经70年他们要回来，不错，他们会被掳，但是呢要回来，而且那一段被掳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是70年，他们还是回来。70是什么意思？70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个天然的岁数。因为你记不记得摩西说，他说人一生是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一个人天然的岁数大概是70。所以等到天然的年龄到了尽头了，现在人不能做了，现在神在他身上做，结果神就把他们带回来。那原因你看见吗？十个支派失落就失落了，他们也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他们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关系。但有两个支派的人有关系，神一定要让他们回来，神要带他们回来，因为他们回来呢，就叫圣殿能够重建，而且他们回来呢，能够叫圣城也能够重建，那神的同在和神的见证就被带回来了。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对今天基督徒运营来讲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不知道蒙恩得救的有多少，但你能够想象有一般人就不在乎神的见证，他们最多做做礼拜而已，有的甚至于根本也不做礼拜，也不聚会，或者甚至还落在最终的。所以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当然神的子民，他们上天堂也是上天堂，得永生也是得永生，没有错。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落到被掳的光景里面，好像都没有恢复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如果真是关心神的见证，我们在乎神的见证， 你知道有的人呢，他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十个支派的人光为自己活着，但是两个支派人他们一面为自己活，一面也为着神托付他们的见证活着。他们如果错了，把见证就代表错了。人会说，难道神在你们中间的光景就这样子吗？所以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不光代表他自己，也是代表神自己的荣耀，是代表神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的的确确就的的确确能够因着看见神的启示，关心神的见证，那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软弱了，就是失败了，就是被掳了，但是这是神的管教。等到神的管教的时候过了，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带着何苦回来。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回来呢？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见证的缘故。我们这个人失败了，可能永远起不来，但是问题，神的见证不能永远起不来，神的同在不能够永远起不来。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盼望我们读西班牙书，这一点感觉一定要很重。你如果仔细读西班牙书，你觉得和阿摩斯书很像，不过阿摩斯书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十个支派还在，而且阿摩斯书是对十个支派写的，但你看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乃是讲的百姓，那里是生命的问题，没有见证的问题。但是呢，西班牙书是不光是有生命的问题，神拣选的问题，这个是生命的问题，而且呢也很明显这里有见证的问题。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耶路撒冷变成一座悖逆污秽欺压的城，这个完全代表错了。神当初神当初所给我们看耶路撒冷乃是大君王的京城，乃是代表神的荣耀，在这里不是，这里乃是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所以你看见，如果神今天把见证托付在这两个支派的身上，他们如果失败的话，他们如果把这个只是耶路撒冷城居然变成这样的一座城，那他们的确是有祸了。所以你看见神会放松他们，神不会放松他们。所以神管教的时候，不光是临到那些不关心神见证的身上，神如果爱我们的话，也自然的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当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十个神对待十个支派和两个支派不同。如果一旦神曾经把他见证的责任放在我们肩膀上，而且你愿意，你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愿意把福音送出去，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我们的责任就大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能随便，我们说话就不能随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就不能随便。因为你不小心，不光是你自己放松，结果你要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晓得说，到了西班牙的时候，神见证的前途在谁的身上呢？当然托付在这个两个支派身上，但是很可惜呢，两个支派也失败了。两个支派，你看这个光景，一面呢是不知羞耻的国，变成不知羞耻的国民，还有呢这座城呢就变成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所以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很清楚的，那么你看见有一班弟兄们刚开始像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好像他们就像两个支派一样，神的见证责任放在他们身上，当许多人根本不在乎的时候。但这是不是表示说这些弟兄们就没有失败？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就学到很重要的教训。那么这个对我这个，所以一讲到耶路撒冷城就讲到见证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十个支派的时候，就是十个支派，就是指着百姓，那是生命的问题，和见证不发生关系。但这里不是，这里神所以关心，现在神审判，原因就是神管教，原因就是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见证。那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失败，见证不能失败。如果见证失败的话，那弟兄姊妹，神的心意就不能完成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来看看这里面是讲些什么。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那这里有三个形容词，一个是悖逆， 对神是悖逆的，那因着悖逆的缘故，他们自然就受了污染了，那所以是污秽的，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光景是污秽的，那对人呢就开始欺压了，就开始欺压了，那就这个欺压原因在什么？这个欺压是因为当初神的见证托付给他们的时候，那当然耶路撒冷的所有城里面是最荣美的一座城，是满了神的同在的，所以从人当然我们的神的姿势是最高的，神的姿势是高的，因为它实在是高的，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失去了神的权柄，我们到时候代表错了神的权柄，我们的地位可能是高的，但是呢我们的内容已经没有，那个实际已经没有，这就像先见以扫一样，这个以扫坐在宝座上，如果他满了神的同在，他能够代表神给他的权柄，那个权柄是服侍神的儿女，叫人家心服口服的，我们的顺服的第一件事是要佩服的，这是对做权柄的人讲的，所以一个做权柄的人如果能够代表神的权柄，如果神的权柄真的是他从他身上经过的话，他第一一定叫人可佩服的，他所以能够佩服，因为神在他里面是叫人可以佩服的，那没有人可以叫任何人佩服，所以我们知道当平常的时候耶路撒冷因为代表神的见证，大家都看见神的同在，都看见神的同在，所以当然他有他的姿势，当然那个姿势是高的，没有错，因为是的确高高在上的，但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内容和他的地位是相符合的，那大家心里都没有话说的，但什么时候里面的实际和外面的地位有了落差以后，那么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所有的权柄都变成欺压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特点，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有神的见证，所以有神的见证，因为那里有神的权柄，没有错的，所以如果有神的权柄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所以你看见如果圣灵的权柄真的在聚会当中的话，不是每一个人就可以随便自由，不，你如果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每一个人都是顺服，都是按照规矩来行的，但什么时候呢，我们失去了那个内容，失去了那个实际，那么你看这座城对神来说是悖逆，就他们自己光景来讲是污秽，对别人来讲就变成欺压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又祸了，现在你看见吗，虽然耶路撒冷是神所建立的，没有人想到神会自己拆毁它的，叫它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人在迷信这一座城，觉得这是耶和华神所建立的，在迷信这一座殿，那是更不得了，人永远没有悔改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那个时候有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人，这是耶和华，他指着圣殿说了三次，这是自我催眠的，不错，就历史来讲是神所建造的，但是有一天因着他们失败荒凉了，神的同在已经走了，所以这个外面不过是刻字就是了，所以你再讲也没有用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城还存在，但是神的同在已经没有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华不在了，当然就变成外面空的刻字了，所以呢这个城有祸，有祸的意思就是说神宁可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个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是神兴起的见证，等到有一天见证荒凉的时候，神不再继续维持我们外面的刻子，神宁可让他完完全全的被拆毁，因为否则的话人会自己欺骗自己，等到你真的看见圣所荒凉，这完全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能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有披麻蒙灰，有悔改的可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这是第一节。那么下面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有四大罪状，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神呢？我想这个用在今天是看得很清楚。第二节，他不听从命令，这是第一。第二呢，不领受训诲。第三呢，不依靠耶和华。第四呢，不亲近他的神。我想很简单，今天这一班犹大两个支派的， 你看见吗？他们的这个，他们无论如何能够说神的见证在我们的中间，但是结果他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这个这里的四大罪人，第一个不听从命令，神有话，但是很明显，他们很明显没有照着主的话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无论是个人在一起，或者团体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有没有主的话？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这样做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因着顾到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就走了容易的路了。所以第一，不听从命令，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主在我们中间，在众弟兄姊妹中间维持和见证的话，第一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听话的一般人，就是说我们是听从命令的，那这一点第一点。第二呢，不领受训诲，这个命令是一个一个指令，我们很容易明白。训诲呢，就是神把他自己的旨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旨意呢，是讲得很清楚，有是长篇，可以说是长篇大论的，那就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难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照着圣经的话来做，那就是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的确有很多的教训，那么这个就代表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说关于神的旨意，我们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不光是一个一个命令，而且呢，神能借着他的话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永远的旨意，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到底要做些什么。那么特别到了今天主快回来前，神的旨意到底有没有完成？所以我们需要懂得神的旨意。那可见耶路撒冷是明白神的旨意，有启示的，但问题在哪里？他们不领受训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不依靠耶和华。那这个是我们大家的通病，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因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是比较依靠自己，我们对自己比较放心的，对别人总是不大放心，总是不大放心。我因为出门一定要带一个小电脑，那个电脑很重要，那个电脑里面有圣经汇编，有很多很多什么百科全书，什么百科全书都有。所以你只要带了小电脑，你到一个地方好像你就很安全一样。但是呢，我倒不担心说这个电脑会不会坏掉啊，你电脑坏掉可以再买一个，但是问题就是很多资料已经输进去，你要花很多时间输进去，所以你不希望那个资料流失的。所以每次我出门的时候呢，什么行李都可以丢，这个行李一定不肯丢，这个行李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那么任何有的弟兄真是好心，尤其到了一个地方，年轻弟兄怎么帮忙去拿，那的的确力量也很好，各方面都好，而且你知道他是很仔细的人，但是实在说来呢，我就是不放心。事实上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就是有点不放心，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手里呢就比较放心。我想这是人的通病。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对自己养成一个依靠的习惯，独立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很难依靠神。我们知道神有旨意要我们成圣，我们知道神有旨意要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传了，我们也对朋友传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依靠呢？有没有像我们的弟兄一样，在他以前有一点祷告，主啊，到底你给我讲一些什么话，叫我们真的能依靠他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不光是要听命令，不光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更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能依靠自己的才干。所以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养成一个依靠的习惯。什么时候我们依靠自己不依靠主，这个就是个罪状，这就是耶路撒冷的难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做一个不光是听他的命令顺服他，凡事上顺服他。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顺服到，但起码有一个心愿，说主啊，凡是你所托付的，叫我们能够顺服到底。所以不管是个人也好，是教会也好， 但愿没有一件事情是和主的话是不符合的。那么不止如此，我们也能明白神的旨意，但愿我们的生活乃为着他，就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做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不是顾到我自己的事，有的时候你明白神的旨意，但你仍旧做你的生意，仍旧有你自己的计划。弟兄姊妹，所有的计划都需要时间的，神的计划要实行需要时间，需要你我的时间。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我们的计划，结果我们把我们的计划做完了再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有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有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不领受训诲，还有的不依靠耶和华，这个也是我们的难处。在下面，不亲近他的神。那弟兄姊妹，我再说，不亲近神，这个也是一个罪状，明白吗？神乐意我们来亲近他，因为只有你亲近他的时候，你才能从他那里吸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恩典。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来吸取他的能力，做你一天的供应才行。尤其在纽约这个地方，尤其现在恐怖的阴影还真是笼罩整个美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我们才会明白旨意。我们必须坐在主脚前，才会明白主耶稣，才知道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你才会在别人还没有高主耶稣以前，玛利亚才会先高主的。等到别的妇女要去高主耶稣，已经来不及，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连高主耶稣，连做一件事情在主的身上，你看你需要智慧的。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当然是从交通里面来的。所以一定要亲，这可以说整个问题的根。你没有亲近，你怎么听见他的命令？你没有亲近，你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没有亲近，当然你依靠你自己力量，你所有的事情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动作当然是自己的嘛。但如果你好像电车一样，与天好像那个电线是连到那个电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听命令，会领受训诲，会依靠神，这是最重要的根。所以我们再说，这个亲近主是很重要，亲近主，我们才能够借助圣经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也能借着我们祷告，把我们心中的话来告诉主。那如果常有这样的生活的话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就在我们个人身上建立了，才会有见证，才会有好的见证。这样你才看见神会约十字架，会约束我们的舌头，舌头好像受过隔离一样，本来有一些话要出口了，结果主把我们拉住了。有些话不是犯罪的话，但是有些话是放肆的话，有些话是放松的话，和我们这个不相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和我们的见证很有关系。所以你看看这里圣灵宣布四大罪状，表面上很清楚是用在当时的情形，但如果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属灵光景，不是也是这样吗？那么弟兄姊妹一定要问说，为什么要这样？你看有的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他也不读经，不什么，不照样蒙主祝福吗？弟兄姊妹，不要这样说。今天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才关心主的见证，我们才不愿意我们一举手一投足叫别人误会的。我在巴西的时候，因为巴西很多日本人，日本跟中国人长得很像，那么这个巴西人分不清楚日本人跟美中国人到底什么不同，他们只看见是这样一个脸，就如此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开车，因为有的时候开车不小心的就出了一些差错，这个一差错以后啊，这个因为巴西日本人比中国人多，所以他们一看见这个中国人犯错，他们大声嚷起来，那大家满街人都看见，他们大声喊说日本人呐，日本人呐，那我就很难过，我不是替自己难过，我替日本人难过。原因在哪里？根本我不是日本人，我不是日本人嘛，是中国人犯了错，结果账归在谁的身上？归在日本人身上。原因在哪里？我们长得很像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而且主的目的就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千错万错，有一天你信得主，现在不行了。现在不管怎么样，在你的身上，在丈夫的眼里、妻子的眼里，你多少有几分像主，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 凭着你自己你不会认错，凭着你自己你不会赔不是的，但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看就是不一样了，虽然不完全像，但多少有一点像。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一像了以后，你看见吗？现在有一个责任，你不光为着自己活，我不光为着中国人活，我也为日本人活，你懂我的意思？虽然我不一定喜欢日本人，但是起码我现在也是为日本人活，因为我像他们，谁叫我像他们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不完全的比方，但是呢，我们要说借耶和华这个耶路撒冷就指着这个见证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四个点好像太厉害了一点，好像太高了一点，没有原因很清楚。这个高标准乃是应用在那些爱慕主见证的人。如果你不在乎主的见证，主不会把这么高的标准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说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对待两个支派和十个支派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幸能够让主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我们能够背负神的见证的话，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见在别人身上也许还不是，但是你看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你看连不亲近我们的神也变成一个罪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上一次你亲近主是什么时候？所以但愿不管我们多忙碌，我再说弟兄姊妹，每天你可以选你最好的时候，也许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也可以，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然后打开主的话，让主圣经主对着圣经对你说话，然后你也借着祷告来告诉主，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亲近神。所以非常简单，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有了主自己的见证。当然不要忘记了，耶路撒冷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当然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呢？聚会就是要做团体的见证，聚会就是我们一同来亲近神。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不大感觉到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一同靠着主的宝血来亲近他。所以我想这个四大罪状就是耶路撒冷的四大罪状，这个就解释为什么他向神是悖逆的，为什么向人是欺压的，为什么就他自己来讲是误会的啊！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下面呢就稍微分析一下。所以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暴笑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所以这讲了他们中间的君王。那么然后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那这讲了他们中间的先知。他的祭司是亵渎强圣所，强解律法，那除了他们的祭司。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有三种人是受膏的，就是受膏有膏的，那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他们满了圣灵才对。哪三种人呢？是君王、先知，还有呢就是祭司，这三个就是代表是受膏的。你看圣灵在谁的身上，就好像膏油在谁的身上，你知道是谁所拣选的。或者说你这都是神，就好像以色列不是12根杖都经过神的面前留了一个晚上吗？结果第二天早上你看见亚伦的杖呢是发芽的。所以谁的杖发芽就表示谁有膏油，谁有圣灵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当今在耶路撒冷最能够代表圣灵同在的一般人，就是或者说是神借着膏油把他们放在君王或者是先知或者是祭司的地位上，那就是指他们领袖们。很明显他们是受膏的。那现在看看他们的光景，什么光景呢？他们中间的首领是暴笑的狮子。这个首领本来是应该有权柄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首领变成个暴笑的狮子。那当然都知道，大家都听过狮子的暴笑。我们听说这个狮子，所以吃东西，为什么它会有它这个跟这个暴笑很有关系。它这个大声吼叫，它一吼叫啊，这个声音一出去，这个它声音能够达到地方，所有的小动物啊，一听见那个声音，脚就软了，走也走不动。那鹰就走也走不动，所以它一个个就把它就捡走了，就吃掉了，就变成它的食物。那这是狮子的暴笑。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些首领是圣灵所膏的。换一句话说，如果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权柄一定在他身上。 这个权柄啊，不一定要爆笑的，你明白？一个有权柄的人呢、啊，他笑笑的说话，有的时候比这个很命令凶凶的说话，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你知道，有的有一句话叫做"不怒而威"呀。我们觉得一定要发怒了，就表示你有威严了。但有的人他不怒而威，你觉得这人没有权柄啊，但你觉得非常有权柄。有一个弟兄啊，我在远东有两个弟兄，一个弟兄呢很有威严，你一看就知道他讲话也很威严，各方面都很有威严，讲起话来很重很重的，那么大家人人都怕他。那我的那人就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那么结果后来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又碰见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啊整天就是笑眯眯的，也不大讲什么权，一天都没有把权柄挂在嘴边。但是后来同样是神的仆人，但是后来我那人告诉我说，他觉得怕这个笑眯眯的这个弟兄啊，比那个怕那个弟兄还要厉害。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报效？因为里面没有权柄。所以我有个感觉啊，有时候你传福音啊不一定要喊的，等到你喊了，大概你里面没有搞膏油了，你一定要喊了才把膏油搞讲出来，这不行的。这如果真的是有圣灵的同在，不需要喊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如果真的有圣灵的权柄，不需要报效，不是像报效的狮子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知道人生呢有三个大的试探，年轻的时候是情感的情，那么再大一点是钱，金钱的钱，那么最后呢是权柄的权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生能在这三点上能保守，那么因为这三个最大的试探在不同时期，那中文都是七打头的啊，一个是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权。所以你看见等到特别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人要权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你做父亲对儿子讲一句话，儿子就听了，你不需要发很大力气。但是等到年纪大的时候，那就是你慢慢力量不行的时候。因为你力量不行了，所以你非吼不可。因为你力量不行了，所以你非要权不可，你非要那个地位不可。如果再没有地位，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晚年的权柄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事，很大很大的试探，就是因为等到人老人知道他慢慢慢慢的力量越来越没有，慢慢容易被人淡忘，你看见慢慢如果找事情没有找个年纪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很自然会抓权，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教会里面真的是王，君王是被高的，你看见有圣灵就是圣，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权柄。一句很简单的话，人非顺服不可。但是许多人就是没有人听话，所以你就听见很多狮子的爆笑。所以你只要听见爆笑的声音，你看这里圣灵的权柄没有了，这里很可能人的权柄就取代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相信今天在许多的聚会里面都是这个难处。难处在什么呢？起头是有圣灵的同在，你看这些弟兄姊妹的确爱主，的确你看见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永远一直让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没有充满，讲的话又没有别人听，你就要爆笑了，你只好吼起来了啊！有你看这个家里面叫就对方不听嘛，定期你才打算叫啊，那他听了就不叫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等到你听见狮子爆笑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人已经失去权柄了，没有权柄了。所以同样的哈，比方说这个很明显，圣经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很明显丈夫是头。那如果那怎么做头呢？做头很简单，就是爱里面做头的。所以什么时候你爱有多少，你的权柄就有多少。但什么时候呢，爱没有了，结果你说我是你的头，你非顺服过我，那你已经不是头了嘛。所以难怪太太知道整天听的都是狮子爆笑嘛，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已经不是头了，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说，如果丈夫活在主面前，你不需要说我是头，这妻子顺服是很自然很自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妻子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那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顺服，那个顺服很自然的。因为你看这个做头的的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叫妻子觉得他是在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个光景就是对的。所以你看这里说他们中间的首领是报效的狮子， 那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一个在这按理来讲服侍弟兄姊妹的弟兄，应该能够判别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的。很多断案如果是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的。但如果这个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就可见利害已经进到他，已经侵入到他判断里面。他判断的那个主要的因素不是神的旨意，有别的因素进来了，所以呢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那你就知道说有另外的原因就进来了。所以这是指着领袖，指着君王来说。那么他的先知呢是虚否诡诈的人，那么这个是悲哀。弟兄姊妹，先知在圣经里面乃是发表神旨意，因为我们说预言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说出旨意的意思，所以这些先知呢应该是发表神旨意的人。结果你看见这个人很浮，虚浮的很，没有多少的重量，很轻浮，很虚浮，而且你看见他是有诡诈，不是正直的，所以这个就是很悲哀了。那么然后呢，他的祭司呢是亵渎圣所，那叫圣所受了污染。那么还有呢，强解律法，圣经里明明没有这个意思的，他一定要这样去解释它。所以你看很自然的，这个就是教会中领袖们的情形，或者说在这个讲到见证，就讲到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不过很有意思，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很稀奇，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失败，虽然他们软弱，但神没有收回他的同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还是在他们中间，神不离开他们。但是为在中间是怎么样的呢？是公义的，在中间是公义。意思就是说，当他们的水准都落下来的时候，那么这里很明显的，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显出他公义啊是每天的事情，而且每天早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早晨就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晚上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你睡着了嘛。那你早晨醒过来是你感觉最清楚最清楚的时候，那圣灵在那个时候，神就在这个时候就显明我们的公义。那指什么？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神的公义是显在哪里？是显在我们的良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不错，你这不错。当你超速的时候，你不要看后面有没有警察，有的地方怎么还装了那个机器在那看看有没有警察。那其实不需要这个声音告诉你，我们其实我们每天起来清早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的感觉不麻木，你里面是清醒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你应该听见公义的声音的。那就是说，这是我们里面良心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听从良心的声音。当然没有信主以前，很多人都说我做事凭着良心，但那个良心已经受了很多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灵的里面有三个功用，一个功用就是良心。所以如果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人到底能不能顺着圣灵而行，你就看他听不听良心的声音。因为良心总是个 stop sign， 良心告诉你说这个是违反公义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啊。有的时候虽然单行道还是要开去啊，然后就解，有的弟兄说我这个基督不能够迟到，聚会绝对不能迟到。那迟到不是叫你跟这个开单程道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容易贿赂我们的良心，但是呢，神的公义是怎么样，是永远在他们中间。所以如果神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如果神今天在教会中的话，那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有良心的声音，个人也有良心的声音，那就显出什么？显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说，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每天都这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是觉得当时呢，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难处就是他们的良心没有了，没有感觉了。所以下面怎么说？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那很清楚。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当良心丧尽的时候，当你听不见良心声音的时候，羞耻心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尤其我最近刚刚回台湾一趟，你看看这个社会那些新闻，有的时候你里面真是有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没有感觉，他良心根本就没有感觉。不管他是什么样有名的人，多有学问的人，甚至在美国人拿了学位等等，他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且没有感觉的。所以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和非是什么。所以当时呢，我们知道说，在神百姓中间的难处就是这个难处，就是说现在圣灵赶不动了，现在良心已经根本不能动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因为圣灵呢，如果不和肉体争，那就表示他宣布弃权了。他争就表示他在乎你。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再的贿赂我们的良心，或者把它填平，我们总是有办法，我们总有很多的道理。所以你，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会，所以做一件事情心跳得很厉害。但是问题怎么样？你总是要这个把它压平才可以。尤其年轻的弟兄喜欢去找年纪比较年长的弟兄，就问这件事可以不，那件事不可以。那有经验的人一定要问说，你为什么来问我？你来问我是不是你里面已经觉得不平安了？那如果不平安，就表示你应该顺服嘛，你不必再问我，不必再问说这件事可以做不可以做。如果你真的平安，可能你问都不问。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呢，就是良心已经有感觉了，但是我们拒绝它，把它压下去，用很多的理由去说服他。那最后呢，我们不只是个不义的人，而且是不知羞耻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很重很重的话。第二章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看见不知，你们感觉都没有了。这里也是这样，所以这一座城也是没有感觉的。那如果没有感觉，神怎么工作呢？圣灵是永远和我们的肉体相争的。所以呢，你看你们只有当圣灵得胜了，我们顺服了，圣灵才能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情形。我想今天很自然的能用在我们身上。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那这些话就是提醒我们，在第二章后面讲的腓力士，讲的摩亚亚门，讲的古时亚述，你看见神已经开始工作了。当初亚述，你看现在已经落在审判里面了，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你看他们的城楼毁坏，我已经审判了。对不对？当初他们的的确确在那里公叫十个支派被掳去，但是我已经开始工作了，我的审判在他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学，我现在你们应该懂了。所以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你看你们这个很有意思。主说按照主所拟定的要除灭，但是呢，我们只要悔改了，主也回头，主也变了。所以主的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照着他们的情形来说，神老早拟定好要除灭，这是神审判的手。而且呢，你的住处本来应该要除灭，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所以可见呢，你看见神说本来要除灭，但那个除灭神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是在这个先决条件里。但如果你悔改了，这句话就用不到了。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呢，神就用另外一句话来对待我，另外一个对待来对待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所以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所以很清楚，你们早晨起来，那么是感觉最敏锐最敏锐，那个时候圣灵都赶不动你，那个时候神都不能对你们说话。那到了黄昏，那更不要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一点感，那感觉更没有。早晨没有希望，下午也没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警讯，就是说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常常给我们很敏锐的感觉。 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啊，是用云柱跟火柱代表神的带领。那么白天呢，大家感觉很敏锐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是云柱；到了晚上，感觉不清楚才有火柱。啊，所以那个就，所以这个白天的云柱是代表圣灵，火柱呢是代表圣经。其实圣灵老在我们里面，根据神的旨意已经对我们说话了，但有时候我们听不见了，因为我们里面感觉不敏锐，好像我们的感觉好像黑夜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需要圣经来提醒我们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只是你们从早起来，你们一大早起来应该感觉是最敏锐的，结果你们听不见，没有耳朵听，就在一切事上就败坏了自己。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宣判，就是告诉他们实实在在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读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座城呢是悖逆污秽欺压的城，为什么它是有祸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这件事呢，是直到主要回来以前。当然最后有万国要攻打以色列，我们知道有三个大的联盟，根据圣经最后有哈米基督的战争。到那个时候呢，我要招聚列国，然后就将我的恼怒，那就是七个碗，就烈怒呢就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么这个就一直讲到这个什么，一直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就讲到这个启示录那座的光景啊。那么这个全地我们要记得，就做神创造来说，指着这个地球来说；就做神的拣选来讲，是指着迦南美地说的啊。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啊。就是当全地都满了偶像以后，那么神拣选了个地方，那个好像在地中人间的一个天堂一样。神如果同在哪里，那个地方好像是个天堂一样。所以迦南地呢，乃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乃代表就是全地都荒凉了，那么神用那个迦南地来代表他心中当初所盼望那个美好那块地。啊，所以我们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你就知道说这两面都能够应用的。所以这样呢，我想第二大段就结束了啊。那么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证明说神对外邦人是公义，显为公义，神对于这个他的百姓也是显为公义的啊。因为神绝对不能够容忍罪恶，神怎样在外邦人万国中间来审判，谁也怎样在他的百姓，虽然他们只是两个支派，神仍旧要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审判的乃是从神的家开始啊。那么这个是第三章一直，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么第二大段呢就算是告一段落。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从第九节开始，严格说来呢，这个是指做新天新地的时候的情形，就是最后主耶稣回来以后，那最后有一个万物有个复兴，那么那个时候的光景呢，就是第九节一直到最后。所以前面虽然有审判，最后这个地心这个地不是最后不是神要烧灭全地，要审判这个全地吗？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最终的目的，无论就做万国，这里万民应该是万国，就是万国来说，就是世界来说，就做神的选民来说，我们知道神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第九节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时我必使万国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不要忘记这个话有两段的应验，一个就是指他们这个万国相信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们的这个是很自然已经应验在今天，就是自从主的救恩临到全世界以后，我们这些外邦人，你看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耶和华名同心合意的侍奉的，这指着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情形来说的。 那么如果这句话是字面来讲胡说的话呢，那就是指出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不是也有万国，地上还是有万国，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不再拜偶像，因为他们从前拜偶像，因为他们从前拜偶像的缘故，所以他们所用的言语啊，不是清洁的言语。我们这十个外邦人有九个，他用的言语都是咒诅的言语，很少不是咒诅的话。我们说过，这个曾经有过大的神迹发生，就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是英国的一个地区，那一带都是矿很多矿场，所以很多矿工在那里。后来有个大的复兴，很多的矿工都得救了。到一个时候，戏院也关门，法庭也关门。那么这个电影院也关门，没有人要去了。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他们从前没有信主以前呢，都是满嘴脏话，而且都是咒诅的话。那么那个这个驴子啊，不是起头，有时候不肯走路吗？不肯往前走啊。好，你不肯走呢，这些人只要咒诅两声，这个驴子就懂了。所以他们一咒诅，驴子就懂了，他就往前走了。那么等到这个大了复兴以后啊，那么这些人不会咒诅了，因为他们都能用清洁的言语，所以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用很温柔的话，反而那些驴子不听话了，他听不懂他的话，所以这个。